好，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巴勒克斯弟兄。
那我在洛杉矶待的那几年的时候，我都有机会去看那个Rose Parade， 在这个 Pasadena 啊这个地方，每一年到了正月一号啊，都举行这个花车游行啊。然后呢，很多的公司都很卖力，花尽了一些的心思啊，然后也用了很多钱去设计一些的花车。但是呢，大会有一个规矩，就是这些的车里面所有的布置都需要用花朵或是植物这一类的，所以他们从树叶、树皮，甚至于是果实，或是甚至一些的当然很多的鲜花，然后来装置这些的花车。那我觉得是挺好看的。可是呢，很早就爬起来，我记得有一年我还要三四点就起来，然后在街上里面呢，就是轮班的，就守住我们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才有位置坐。但是有一年在这个游行当中里面，就有一辆布置的非常漂亮很华丽的花车，游行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停下来了。啊，原来是汽油没了哈。那所以呢，因为前这个都是排着队，然后走大概1 mile 这样的路程，结果呢他停下来了，就是所有后面跟着的队伍呢都要停下来，一直要等到那些的工作人员赶紧的就去替这辆车加进1-2桶的这种汽油。可是这最滑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辆没有汽油停下来的花车它的赞助公司就是这个 Standard Oil Company， 那后来改名称就是 Chevron， 我们知道。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这么大哈，有资源的这个石油的公司派出来的花车竟然是没有 gas。 OK， 那我就想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主跟着耶稣的这些人呢，我们如果还记得哈，黄牧师长老上一次讲到那个以马五师的这两个门徒，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跟他们说，你又等着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其实哈，我们信了主的人呢，照理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甚至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好像感觉到力量不足，力量不足。我们在面对一些的压力，面对一些的挑战的时候呢，有一种很深很重的无力感。无力感。其实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甚至是 information bloom 爆炸的这个社会，到处都是 information。 我们从网络，我们从报纸，我们听到的新闻，书店随手都可以找到各样你想要的资料。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很讲究教育，所以呢，教会也好，公司也好，社会也好，都一直办那种所谓的知性讲座，怎么教养子女，怎么样夫妻沟通，怎么样面对压力，怎么样注意身体健康，怎么样来防备老人痴呆，怎么样平衡你的工作家庭生活等等。可是虽然资料很多，知识很丰富，但是我们仍然有很重的无力感。还是那些我们生活里面的那种的困惑那种的压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情，肯不肯去做又是另外一码事情。就算我肯去做，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种事情。这就是我们活在生活当中里面这种的矛盾。 有时候知道却行不出来，做不到。所以 we know what we need to do, we just cannot do it.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矛盾。其实的确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很发达，但是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资料丰富但是却失去能力的一个现代的社会中。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拥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需要是 power。所以不要只是老是去教育我们自己啊，提升我们自己啊，教育我们的孩子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学更多的东西。It's not information, it's power. 因为有时候知道的话更多烦恼。我们觉得以前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胆固醇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的嘛。啊，今天这个不能够吃，那个不能够吃，那个。所以其实很多的，所以传道书嘛啊，读书多叫人厌倦。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知道的越多，你是感觉到更无奈。其实啊，早几十年前呢，被誉为是20世纪的先知啊，牧师中的牧师啊，就是陶素啊，这是一个Tozer， 他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早期哈、啊、当初耶稣那个时代的教会。95% 的工作都需要停止，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任何资源，教会既没有钱，又没有条件，又没有地方，根本他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传福音也好，都是需要圣灵的能力。但是，今天我们什么资源都有了，却发现教会里面95%的工作，他说啊，都在没有圣灵能力的情况下继续下去。早期的教会做得更多，但是不是更有能力，而且很多时候是在没有能力的情况底下还是要撑下去。这个就是陶叔讲的，陶叔是50年代60年代的人，那么早的时候他已经把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情况给我们描绘的那么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讲的说需要能力，但是提到要有能力，就想到圣经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人物。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以利沙啊，他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的师父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他就向他的师父求，他说要得到双倍的灵力。这个故事就是记载在我们刚刚所念的《列王记下》第二章。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借着以利沙他生命里面的经历，我们彼此来勉励，因为我们真是在今天的时代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有钱有学问，我们今天远远在资源方面胜过前一代，但是我们生命不感觉到比他们更有能力，我们比他们更有学识，更有才华，但是不一定活得比他们坚强。以前他们什么都没有，苦日子照样挨过来，我们今天什么都有，却挨不出什么日子。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借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在圣经里面的研读，你帮助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啊，山谷教会，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满圣灵的能力。这是我们心中里面深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伟大的这个先知以利亚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只有一两个人呢是没有经过死亡的。我们知道是旧约有以诺也有摩西，那以利亚是另外一个啊。那这一个上帝用旋风把他接走的这个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接班的人啊。可是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像他自己 那么能够呼风唤雨啊，说啊不下雨就不下雨，要下雨就下雨，而且呢啊使寡妇的儿子使人复活，这个只有新约耶稣做到，以利亚也做得到。然后呢他一个人去顶那个几百个这种的异教士，这样的一个人找一个接班人实在是很难的。那除非是一个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人，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当得起这个差。在二战时期1945年的四月啊，副总统啊 Harry Truman 啊，这个杜鲁门，他被紧急的召进这个白宫，他一到了这个门口，迎面的就是这个罗斯福夫人。然后呢Mrs. Roosevelt 一开口就对他说 Harry 总统刚刚去世了。所以这个杜鲁门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很惊讶，然后他站了好久，他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子他终于开口了，他就对这个罗斯福夫人说，他说现在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但是这个罗斯福夫人回答他说，他说不是的 Harry， 应该是我问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因为现在有麻烦的是你啊。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啊是在历史上啊美国连任最长的，他连任了12年了，然后就在这个大战里面正在最高潮的时候他病逝了。Okay， 所以他突然去世这个消息对整个美国跟世界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去对抗这个史达林啊希特拉或者说日本天王这种的野心的侵略。那大家都往美国那边去看，可是突然这个巨人里面的领袖就去世了。所以杜鲁门在他的自己的回忆里面他说，当时他感觉到好像星星月亮所有的星座都落在他的肩膀上面啊，我觉得说生在他那个时代实在是有无形的压力，做一个伟大领袖的这帮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当时的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其实当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好好去念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知道是当时以色列国灵性最黑暗的时代。你看他一个人对待那么多的假先知，他们那个时候拜巴利，还有个非常坏的皇后耶洗别。所以可是不晓得上帝就要在那个时候选择把以利亚接走，我们才能跟上帝说，你总是就是开玩笑，最需要的时候那个最能干的人不在了，走了。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好时有时候上帝要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最艰难的时候好像落井下石，更有一个的意外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是要接替这个以利亚的，但是当他把以利亚的工作接过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的旧约历史，就知道这个人是更青出于蓝，长江后浪。甚至你看以利沙所做的一些的传记，你就有一句话就说后生可畏啊，就是这个人比他的师父好像是更厉害一种感觉。那为什么以利沙那么成功的能够接任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因为他求了一个事情，他求要得到师父的双倍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问，我们也想学他一样，怎么能够得到双倍的能力呢？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他就去问他的徒弟以利沙啊，在我们今天看的圣经里面第9节，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说啊。以利沙就说了，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力加倍的感动我。那加倍的感动我，英文圣经翻译是什么呢？ Double portion、okay? 啊、意思就好像是说双份的、okay? 如果我你有一百我就要两百，你有两百我就要四百、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确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去分析这个以利沙的生平，他们说嗯，这个事情有实现了。因为呢据说他们去统计一下，他说以利亚、啊、有很大的工作果效，圣经里面记载了以利亚行了起码有八件的神迹。那当然他行的神迹不止这个，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只有八件。但是相对之下，他们去计算一下以利沙，发现他行了被记载的神迹有16件。啊、那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说哇，就是加倍的灵力了。师父做了八件，我他这个徒弟就做了16件。嗯，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耶和华那个时候吩咐以利亚，特别是以利亚要去逃跑这个耶洗别的时候躲起来，上帝说你当走的路还远，你起来，然后就告诉他说要告谁谁谁做王，谁谁做王，其中要包括要告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呢要他吩咐他去灭绝亚哈跟耶洗别的这个家族，这些都是在以利沙的手中才完成的。所以我们发现他真的是顶了师父的工作，还把师父没有做完的事情给做完。可是啊，如果我们看那个希伯来原文呢、啊，加倍这个意思是有一点点历史的这个背景的。因为按照生命记21章17节，如果你读那一节的圣经里面，你能发现他们说遗产怎么分配，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太太的话啊，这个啊、那个长子无论是你喜欢的太太还是你不喜欢那个太太，他都要多得一份。这个多得一份呢就是 double portion 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得到双倍就是说你得到双份的财产。因为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是有长子的名分。所以任何在家里面那个得到双倍分量的人，那个人就是继承人。换句话说，他要继承父业的。所以他不是只是得的多，他有这个继承权。以利沙不甘心只做众先知门徒的其中一位，因为以利亚收的徒弟有很多。以利沙不甘于只做一个平凡的先知门徒，他愿意像他师父以利亚一样，他有一个大志，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我们最怕我们的小孩子没有大志，你给他多少好的东西，他如果没有志向，他是不会用心去学去求的。但是你就算没有家庭的条件，这个人胸怀大志，他总是有办法去学他要学，要做他所做的。所以今天圣经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使我们的儿女丧气。我们以为说给他很多的压力，给他很多的东西，但是往往这加之于给他的，到最后的时候就使他们丧去他们的志气。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致命伤。所以他胸怀大志，他说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像师父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以利沙又求得双倍的灵力，并不是说啊，我要比我的师父双倍的厉害，或说我要比他双倍的出名，或者说我要有他双倍的成就。其实他这个的渴求乃是他希望自己在众多的先知门徒当中里面能够成为师父的接班人。这个是他求那个双倍灵力的原因。所以从以利沙蒙召以后，他跟着这个以利亚一直到了以利亚升天当中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除了以利沙以外，我们知道以利亚也有不少的徒弟。 我们如果看到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曾经到过好几个地方，他去到吉甲，他去到这个珀德利，他也到了耶利哥，在那三个地方圣经里面都记载他在那边开办了一些先知学校，也训练了一些的先知的学徒。徒弟虽然多，但不一定后继有人。就像我们教什么都好，教音乐也好，教这个也好，教那个，学生可能很多，初中的没几位。以利沙却敢于承担重任，他有一个大志，他想要做这个接班人啊。这种渴慕善工的心，是因为以利沙有非一般人的洞察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子孩子，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对吧？人家看的他看不到，他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眼光。那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特别在教会的施工最困难，我们都知道就是找一个接替你的人，对吗？哎呀，我们在home group里面才当了半年的组长，我们已经开始急着要找明年的啊小组长来接任了。有时候我们想到说，哎呀，在教会里面啊做执事啦，或是某个工作啦，哇，当了两年，我自己记得曾经在母会里面才当了两年的执事，就已经急着要在那边等着那个轮休了 ，sabbatical 了。很多的事工，我们请大家来帮忙帮忙，大家都很乐意的，都愿意去分担一下。可是啊，你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做这个什么什么的总负责人，哇 ，OK， 马上就不行不行不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一听到这个啊，你要不要接任啊，做这个接班人呢？讲的难听一点，他说，或是负面一点，就是找个替死鬼。尤其是会堂啊，最吓人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实行这个终身制度啊，哇，就是这个一当长老就当到啊退休或者死了或者怎么的哈、啊，所以好像是一把一个工作接过去啊，哇，就是没有 terms 啊。啊，要做多久啊？哎呀，神感动你啦，这样了哈，这样的一句话就不知道要挨了多少日子，一入鸿门深似海啊，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脱身的那种感觉，说大家都很怕。其实我们一般信徒哈、啊，都会比较看到这种负面方面的啊，哇，那份的责任啊，那种的压力哈、啊，啊，那种的时间上面的那个要求啊。但是呢，其实哈、啊、也有正面的啊，也有正面的福分的。保罗说啊，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等于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为什么这个那个徒弟成才，他比一般人都可慕？人家到了这个B plus 就可以了，他渴慕要得 A， 他这个渴慕善工的事情就是你赏识他的，就使他成为一个比别人都可塑造的一个人。然后圣经又说，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所以当我们服侍主哈，投入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你的灵性有进步，你自己也有胆量起来。以前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胜任，现在后来说没关系，神与我同在，这个胆量也是就这样提升出来的。然后又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的如此。我们希不希望更多的被人家尊重，更多被人家来敬奉呢？我相信在以利亚底下的门生不少，而只有以利沙有这种的渴慕。 他愿意求来做他师父的接班人。丁姐妹，我不晓得如果换了是你，我们有机会向师父来求，我们想想看，在公司的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得到高位，能够让大老板来赏识，让他知道我多有才华。如果有什么一个可求的这个职分，我都希望能够填上去，我都希望就是那个接班人。虽然我们清楚知道接了那个的工作以后的日子就在水深火热当中了，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顾一切，我们都想要得到。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服侍的这个职分里面，我们就比较诸多的畏缩，思前的顾后，我们很少人啊，像以利沙一样有那么伟大的一个抱负。有一个故事说到，在这个印度有一位的修士啊，他在自己河边默想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年轻人跑到他的面前，那个年轻人不管什么的就一跪，就跪在这个修士的脚前，然后他说，大师啊，求你修我求你收我做你的学徒。所以这个修士就一边扶持这个年轻人，一边就问他，你来拜师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个青年人回答说啊，我想找到真主。那个修士点了头，嗯，明白。然后呢，就拎着他的那个脖子哈，就一直跑到这个附近的这个河里面。然后呢，叫他跪下，猛力的就把他的头往那个水里面这样压下去。啊，那个青年人挣扎，他就一直在那边压着他。哇，到好不容易啊，这个青年人终于可以被他拉上来，喘一口气，然后在那边咳嗽，就在那边吐一些的水出来的时候，这个修士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刚才我把你压在水里面的时候，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空气。他说，对了，你先回家，到你有一天要渴望真主的那个的志愿，就像你刚才被压在水里面那么同等的烈切的时候，你再跑回来找我。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感觉到生活里面没有能力，原来那个的关键是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渴恶，对吗？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的需求，这个不在我们日常的意愿里面，这个不在我们常常时刻祷告的里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得不到。因为圣经说嘛，你求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们没有求，对吗？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妄求，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根本没有去求。我们没有求的要得很多的能力，那你怎么会有得到能力呢？所以我们相信在神的面前要得到加倍的能力，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切的去求。在属灵的福分上面，求很重要，但是你求的合神心意那是更加重要。我们想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里面记载，上帝他向这个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呢，上帝就跟那个所罗门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我们发现呢，上帝都是很乐意施恩给我们的。就像那个以利亚跟那个以利沙说，你想要得什么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先问我们自己，我想要求什么？在我求什么的当中里面，我有没有想要求得到神的能力？那所罗门求什么呢？所罗门向上帝说，哇，你的选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啊，上帝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可以能分辨是非。哇，求的真是太好了。我就想说，他也没有求健康财富什么， 但是上帝说，这些我通通都给你，你没有求的我通通给你，因为你求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心意。我想如果换了是我，我恐怕会上帝说，哇，你这些百姓啊，出名难搞的，上帝啊，求你兴起另外一个人，你兴起 Miles 啊，或是 Larry 去管理他们。如果是我的话，就情愿求另外一个更比我合适的人去当这个工作，对吗？我们一般一看到教会的工作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我不行了，你他啊，我为他祷告，你去吧。我们不会想到我要得什么呢，我只想到别人。所以啊，今天大家都向上帝求更多好的领袖，上帝啊，你给我们教会更多好的传道人，更有能力的领袖，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自己起来成为更好的领袖。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祈求神当中里面的那种矛盾。美国著名的圣公会牧师 Philip Brook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 Do not pray for easy lives but pray to be stronger men。 Do not pray for tasks equal to your powers but pray for power equal to your tasks。 什么呢？就是说不要求与能力相等的使命，但又求与使命相等的能力。今天说我们，哎呀，给我在工作里面一个普通可以应付就好了，我们做了很久发现很乏味，没有挑战，是换个工作，我做的厌了啊！如果再过了之后呢，以后呢没有这个工作我跟不上啊，我们都希望有挑战，可是一到服事的时候，哎呀，就找一个我可以 handle easy 就好了。我们其实应该求的是更多的能力去应付相等的这一种的众人。在芝加哥的 Michigan 湖边，有人在那边钓鱼，说有个游客走过，看到这个人呢，就观察了他一下，欣赏他怎么钓鱼。他都发现呢，这个钓鱼的人呢，每一次钓到大的鱼，就把大鱼扔回去那个湖里面。然后呢，钓到如果那个是小的鱼，他就把小鱼放在这个鱼筐里面。那这个人就很奇怪，就跑过去问他说，从来就是捞大鱼然后把小鱼放回去让它更养得更大，你为什么就是只是放大鱼然后就捞小鱼呢？那人说，因为我家里面的锅子只有那么大。 OK， 这就是我们神在国度里面那个懂的态度。哎呀，我们属灵的锅子有多大，所以呢，我不要大的，我要小的，因为我只有那么大，我只有那么多的力量，你不要给我大事，上帝我很怕，你给我小事做就好了，这里帮一点忙，那里帮一点忙。诗人在诗篇81篇第10节说啊，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巴不得我们又学的像这个以利沙的这种的勇气，我们敢在神的面前挑重任，说上帝让我试试看。很奇怪的是，往往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得到从神那里来的那种可以胜任的能力。我们如果在事业上面有雄心，巴不得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有大志。我常常被人家评论是，哇，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常常都更正他们说，哎呀，我不是啊，能者多劳，我觉得我自己是劳者多能。我发现我很多做事情的能力都是因为我愿意去做，我肯做，我负责任去做，而上帝就给我加倍的做得更好。这是我生命里面个人的经历，并不是我天生下来就样样都会做的，都不是的，都是学来的。可是只有你愿意去做，你认真的要去学，我就发现上帝给你更多能力把它做得更好。 我们发现越不会做的人就越来越不会做，越懒的人到最后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动力去做，这个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除了要紧紧的求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利沙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在神面前也有一个能力去跟随。很多时候求是一回事情，但是得不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以利沙向他的师父求加倍能力的时候呢，以利亚给他一个很奇怪的回答，在第十节啊，以利亚跟他说，哎呀，你所求的很难得，虽然如此，如果被借去离开的时候你再常看得见，你就得着，不然的话你就得不着。那从这一个回答我们首先发现什么呢？就是原来哈，找谁来做接棒的人并不是以利亚安排的，这个是神指定的。神的国度的事工不像今天的公司啊，你要找人接你嘛，你就找一个你比较赏识的一个人，你觉得他很有 potential 啊人，或说是除了你以外就是年资第二高的啊，或说是经验比较最多的就顶上你的位置。不是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做神的事工，要找一个接的人，我们要求神的旨意，因为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那当然了，神拣选以利沙，我想也因为以利沙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有条件的人。如果我们翻到了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哈，我们打开我们圣经哈，如果你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一节，那里呢就记载了这个以利沙蒙召的经过哈。所以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十九章，那找到之后呢，我们一同从十九节念到二十一节哈。列王记上就是今天的圣经的前一卷书，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哈，我们一起来。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第一，以利沙应该是一个挺有钱的农家子弟，因为普通的农人怎么能够养得起十二对牛呢？这个是二十四只牛啊，哎，而且当时我们知道国家是因为有三年半没有下雨，有旱灾，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贫困起来了，一直到了这个以利亚祷告求雨，这个灾害才结束的。可是虽然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却自己在那边耕田，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以利沙哈是一个殷勤的人啊，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是一个善用时间的人，他是一个找着机会去工作的人。那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总以为说，哎呀，我现在啊不太热心啊，我也不太追求，也不太想服侍，但是啊，只要上帝赐我加倍的灵力，我就不会这样的了，我就立刻改变了，我就马上爱主爱人，热心服侍了。错了，刚好相反。因为常常当一个殷勤的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就赐他加倍的能力去承担他加倍的工作和责任。所以你越不想做，你越不会做，你越懒惰不做，你就越没有动力去做。那圣经 一贯的都告诉我们，上帝从来不招闲人，甚至也不招懒人，上帝招他为他做大事的人都是殷勤的人。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一眼扫过去，我就知道谁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干的，因为他来到教会一模一样的，人家那边搬个椅子，他就拿这个手机就走来走去，那边这样，我一眼就看到了。我说这些人是在家里面都不做事的，当然我希望他公司不是这样哈，不然的话是很坏的见证了哈。那但是呢，有时候我在想，上帝去招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在打麦子；上帝招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在那边牧羊旷野里面牧羊。上帝去招彼得的时候，彼得在湖边打鱼；他招马太的时候，马太在那边收税。我觉得说祭奠也在那边工作，上帝要找重任的人呢，都是在那边一直殷勤做工的人。越甘心服侍的人，神就越加倍给他恩赐和能力。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是劳者多能？主耶稣在这个按这个财来分银子这个比喻里面，他说啊，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本来有的也夺过去。所以有些人呢，到最后的时候不做，到最后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做，做起来就很生锈，很不上手。以利沙虽然背景好，有 potential， 可是他被神选中了，而且最后还得到加倍的能力，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他就是坚定的要跟随。所以我说这个大志胜过一切，人没有志气什么都是假的。一般基督徒都羡慕像以利沙那种服侍的能力，哇，能够行16个神迹，你想不想？我都想。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以利沙跟从主就是他在他渴慕善工上面他付了多少的代价。你只看到他工作的果效，你没有看到他背后要被十字架所飞的那种的心理。他得到双倍的灵力，他为他渴求加上双倍的代价，他为了他的渴求愿意接受双倍的考验，他也得到双倍的挑战。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以利沙。西班牙一个探险家哈，叫做这个 Hernandez Cortes。他这一个人在大概16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探险带领大概600个人的坐了11艘这个船呢，就去到墨西哥的这个 Veracruz 这个海岸上面。当他所有的人跟着他全部都登上岸之后，那个 Cortes 就吩咐人把所有的11艘船通通烧掉，告诉他们说，你不成功征服这个地方，你就死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中国都有这种的义无反顾的这种的一个愿望，对吗？所以我们上到这个以利沙，他不是一般的就是跟随的，他是毫无保留的紧紧的跟随。今天如果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上19章21节，我们说当他要跟从这以利亚学做先知门徒的时候呢，他先要跟父母道别，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去宰了一对牛。我们知道找到他的时候，他在那边赶牛，对吗？然后呢他用那个套着牛的那个器具用来做柴，把那个他赶的那对牛宰了，把肉煮了给家人吃。这个什么一个代表呢？这证明了一件事情，我完全没有保留的跟随主。你只要把牛宰了，把你这个耕田，你这一个的技能，你这个工具，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心？你断了路啊！ 今天我们在紧紧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里面就不比上这个以利沙。中国人说啊，撒牛焚阿，破釜沉舟。但是我们今天啊，有很多的保留。我们老中啊，特别是很会算的，所以我们不会断了自己的一条死路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 plan A， 我们也有个 backup plan B， 然后有个 backup plan C。很不巧的，有时候我们把神、把信仰也放在其中一个 alternative。我今天信主，但是这个信仰只是多一个 alternative 而已。所以我们对主的这个跟从不够专心的。我们除了这样信上帝求，我还有一条后路的。所以如果上帝你真的不听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门路可以通的，就是今天我们信仰里面当中里面的挣扎，再浮再沉。因为我们没有专心紧紧的跟随，我们从来不会完全的给主，我们还是要给自己保留那么一滴滴。以利沙把肉煮了给众人吃，是他一个公开的见证，他要向世界人宣告说，我要对主委身。你不要说全时间的奉献，今天我们连绝知信主啊，在人面前受洗公开做见证都不敢啊，都诸多的考虑啊。你不要说要把生命给了主，我们相信这个以利沙这一个的牺牲不是一时之勇的，也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决定，他是被经过一些的考验的。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列王记上第二章从第一到这个第八节里面就找到了以利沙跟以利亚有六次的这个同行的这个记载。然后他总是就是跟着贴着师父的身边，他没有任何的距离的。其实啊，以利沙有三次的机会可以留下来的，对吗？他不是客气了啊，如果一次就是了，可是他一次、两次、三次，就显露出他是经得起考验了。我们想到有一个撒母耳，对吗？我们查圣经，一直查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在深夜被上帝呼召的时候啊，他就上帝叫他起来，他就跑到祭司以利面前说：“你有什么事情呢？仆人静听。”然后以利说：“我没有叫你。”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是。三次就算了，上帝我给你三次机会了，你都不说话我就罢了。可是没有，第四次上帝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还是起来，最后神就选召了这个撒母耳。我们看到这个师徒二人呢，一直从吉甲到了这个破得利的时候，那些的门徒都跑去跟他讲说，你师父快要离开啊，他说你不要作声，然后圣经说他跟着他，然后呢又在那边啊跟着去到那个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同样有一批人说，你师父要走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知道，你不要说话我进行跟随。然后就跑到约旦河的时候，圣经说还有五十个人站在他们对面看着他们，但是只有以利沙一个人紧贴着以利亚没有离开半步。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观望的人都很多，大家就是听来看看，有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行动的没有几个。大家拿了那个消息来传来传去，可是只有一个人，他最后目睹他的师父被这个旋风升到天上。别人得不到，因为别人根本没有想要得到。别人跟着得不到，因为别人没有像他一样紧紧的跟着，所以他最后得到。听姐妹，这个就是从以利沙身上让我们看到得到能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要像今天很舒适的文化，我们今天以为说得能力是靠着来一次两次的祷告会，去参加什么的灵恩的一个特会，我有病去什么得医治，人家现在按手好，人家一个祷告，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然后参加一个什么样的很厉害的讲座，啪，我们生命里面就马上就昭然不同，不是这样的。今天 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两节我没有念的，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第二章说，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衣服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我们知道以利亚升天之后呢，他留下了一件的外衣，那以利沙就把这一件外衣捡起来，同样呢，他就用了这一个衣服来打水，他打的时候，约旦河照样分开。师父所能够做的他也能够做，但是能力不是那件外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圣灵的能力就是一个外面加注进来一个特神奇异能，我有了，醒了，我马上就有能力去做了，不是这样。加倍的能力不一定是从外面来的神奇力量和现象。我喜欢柯连基牧师的解释，他说啊，叫以利沙受双倍能力的，不是从外面而来的什么神迹，而是人的里面腾出来双倍的容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能力不一定是一种怎么从外面进来的，能力是因为我里面愿意腾空一点的空间让圣灵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得到双倍的能力是圣灵在以利沙那渴慕肯追求肯跟随的心里面占了双倍的地位。以利沙得到双倍的能力，因为他愿意双倍的受约束，他愿意双倍的顺服，双倍的受圣灵的管辖。以利沙比别人多做什么事情呢？他多追求一点点，他多贴近神一点点，他愿意付代价多走远一点点，所以他有能力。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好像很重的信息，可是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在生活繁忙当中里面抽空来聚会，岂不是希望能够从你面前重新得力吗？我们觉知信主，岂不是因为我们过往觉得生活里面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因着信靠你得到能力吗？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很多的能力。求主借着今天这样一种很严肃却是我们很需要的信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提醒，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腾空自己。主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你更多的空间，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就会有加倍的能力。愿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